2001年1月23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所谓的五人自焚事件。新华社在事发两小时后就向全世界发布了英语新闻，一口咬定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通常新华社的每一篇报道都要经过上级的层层批准，而这次对这等罕见大事的报道却一反常态的迅速。如果再把中央电视台的录像画面进行慢镜头分析，更是暴露出很多疑点，说明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据新华社报道，下午2点41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北侧，王进东首先点燃火焰，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一名警察试图用灭火毯盖住王进东的头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几分钟后，四名女子在纪念碑的正北侧点火，一分半钟后，火焰被熄灭，整个事件不到七分钟。如果慢镜头分析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发现自焚中的刘春玲不是被烧死，而是在现场被打死。新华社说刘春玲自焚死亡，如果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当刘春玲正在火焰中挣扎时，有人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春玲随即倒地，以条状物快速弹起，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凶手是谁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穿着军衣的武警正走向镜头前面，在他身后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的姿势。刘春玲脑后飞起来的条状物，有人说是打人的凶器，有人说是刘春玲的头发，有人说是刘春玲的衣物，但是不管是什么，这件物体不是顺着强大的灭火器气流方向飞出，而是从脑后腾空而起，逆向朝着那灭火器的警察方向飞去，说明这个物体不是灭火器冲下来的，而是重物击打脑部所致，而且飞起的条状物被打得弯曲，可见出手打击的力量之大，下手之狠。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刘春玲在倒地之时，左手不自觉地抬起来触摸被打击的部位。刘春玲面朝灭火器，注意，一只手臂伸向了刘春玲的头部，那只手臂抡了起来，猛击刘春玲的头部，刘春玲被打得转身背向灭火器了，打弯曲了的重物反弹了起来，刘春玲向后倒下，凶手正转身离去。直接杀人的是这个心狠手辣之徒，不过他也只是一个被人利用了的工具，而发动这场邪恶镇压的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从画面上看，拍摄自焚现场的远距离镜头是从高处拍摄的，摄像机镜头是移动的，并且跟踪拍摄了整个事件。镜头首先跟着警察，然后随着警察移动到事发地点。如果说跟踪拍摄用的是天安门广场的监视摄像机，不可能有这种跟踪事件发展过程的效果。这说明整个拍摄过程是事先安排好的。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焚现场，有一个人背着摄影包，近距离拍摄了整个事件过程。他是谁？为什么警察不盘查他？如果说他碰巧是携带摄像机的执勤警察，为什么当海外媒体质疑那些近距离特写镜头从何而来时，江泽民一伙却不敢承认这么简单的事实，偏偏声称那些特写画面是美国 CNN 记者拍摄的？但是 CNN 国际部负责人指出，他们的记者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因为在事件的一开始，他们的摄影师就被逮捕，摄影器材被没收，他们没有机会拍到任何自焚的现场镜头。江泽民一伙不敢暴露那个背着摄影包的人，想要掩盖什么呢？类似的破绽还很多，比如在自焚现场，12岁的刘思颖生命危在旦夕，理应赶快送医院，但在被抬上救护车这么紧急的关头， 居然有摄影师要拍刘思颖的大特写，而且还要录下刘思颖在痛苦中呼喊妈妈的声音。这不免使人联想到此举乃为日后嫁祸法轮功提供素材，难怪人们说他们事先一定有策划。另一名被说成是事件具体组织者的王进东身份就更为可疑。大家看这个镜头，是由在王进东正前方的摄像机近距离拍摄的。拿灭火毯的警察为什么犹豫不决？原来他在等王进东喊所谓法轮功的口号。好，准备就绪，呼口号。表演完毕，灭火毯终于盖了上去。事实上在现场录像中，只有王进东看上去与法轮功有关。新华社在其长篇报道中就是依据王进东的这个打坐姿势和喊的口号证明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自焚的王进东从喊的口号到练功动作都不是法轮功的。他可以蒙得了新华社记者，但是却骗不了真正了解法轮功的人。法轮功要求的是双盘，至少也得是单盘，而王进东做的是散盘。说王进东自96年开始修炼好几年了，可至今连散盘都把腿翘得高高的，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在王进东的结印动作中，两个拇指上下重叠在一起，不是按法轮功要求的两拇指指尖接触，这是法轮功非常基本的练功动作。王进东喊的口号
是人必中大法，是人必经之法，
被新华社奉为至宝，却根本不是法轮大法里的内容。因为佛家讲法度有缘人，法轮功非常讲缘分，这个法不是人人都能得的，怎么能是人人必经的大法？真正对法轮功有了解的人，从王进东的动作和他喊的这句话就能看出他不是法轮功学员，不能不怀疑这个人的真实身份。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而且新华社报道王进东严重烧伤，可他声音洪亮，底气十足，
是人必经之法，
哪有烧伤的样子？看王进东的脸被烧成了灰色，在医院的镜头里，他的脸部严重烧伤。人们都知道头发眉毛很容易被火烧到，可是从中央电视台的录像看，王进东的头发完好无损，头发边缘整整齐齐，不合常理。从官方提供的王进东自焚前的照片看，王进东脸颊消瘦，小骨架，而自焚的王进东却是大脸盘大骨架，难道有真假两个王进东？仔细看看两个人的耳朵，真的王进东是长耳朵，而假的是圆耳朵，很明显王进东被调包了，自焚的王进东并不是真的王进东。请注意这里一个细节，自焚后的王进东两腿中间还放着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官方报道说王进东被严重烧伤，但是电视上他两腿中间盛过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居然完好无损，如此明显的破绽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一切都是在演戏。如果您熟悉部队生活的话，王进东是以中国军人标准的盘腿姿势坐在地上，所以有人怀疑这个调包的王进东是个公安的内线。新华社关于刘春玲的报道也是前后矛盾。按照新华社记者1月30日自焚事件始末的长篇报道，刘思颖在妈妈的影响下，1999年3月她开始在家练习法轮功。如此推算，刘思颖的妈妈刘春玲最晚也得在1999年3月已经开始练习法轮功，是法轮功遭到镇压之前开始练习的老学员。然而著名的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使得这一说法站不住脚了。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刘是从外地到河南的，有个老母亲和12岁的女儿，无依无靠，在酒吧打工为生。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广为流传，新华社记者被迫改变说法来圆谎。2月8日新华社记者在报道中说，刘春玲是镇压以后才练习法轮功的，躲在家练，害怕被人看见。这篇报道还说刘春玲练功以后常常打母亲女儿，这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相去甚远，说明刘春玲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观众看到这儿一定有一个问题要问， 有谁这么傻会被骗来自焚呢？谁愿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呢？2001年6月，在美国马里兰州举行了一场自焚真相研讨会，具体探讨了这一问题。
如果有人栽赃法轮功，那要找人来自焚，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这前面不是说了吗？王金东是公安的托儿，他是个内线，可是这你真要找让他找几个人来自焚，可太难了。不过你看他烧的厉害吗？他一点事儿都没有。如果准备好灭火器，身上再穿上什么灭火的防火的东西，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对于身为困难的人或难处的人，给他一大笔钱，有些人他就愿意冒这个险。
很显然，无依无靠，在酒吧打工为生的刘春玲符合他说的条件。电影中经常有火人的镜头，特技演员穿上防火服，戴上隔火面具，抹上隔火涂料，处理完毕之后的特技演员就跟天安门广场上的王劲东一样臃肿，然后浇上汽油，点上火，演员可以在火中站立着走动，最多可以坚持一分多钟，最后用灭火器将火灭掉，特技演员毫发无损。当年韩国学生以自焚抗议全斗焕政府时，自焚者经历了点火、狂奔、尖叫、直至倒地不动等几个动作，可现在画面上着火的人没有狂奔尖叫，这很像是在身穿防火衣的情况下拍摄的。看看王劲东衣着臃肿，齐刷刷的头发边缘比例失调的面部像是戴了假发或面具，汽油属易燃易爆物品，挥发性大，当燃烧时人体周围空气灼热，自焚者在疼痛、窒息及热浪包围下会以奔跑来缓解痛苦，那种近乎癫狂的奔跑才是必然的，绝非天安门自焚者所表现出来的漫步前行。那么为什么在自焚现场要把刘春玲打死呢？你想，不死人怎么能挑起全国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一定是内定要他死，要用他的死亡来烘托整个自焚案的惨烈。让我们再看研讨会的另一个片段。
你们有没有看过王立雄写的《黄祸》一书？那个书中的故事讲啊，公安部招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女子到天安门前自焚，条件呢是给她一大笔钱，叫她在天安门广场上喊口号，然后保证说在她身上安装一些装置，这样她死的时候也不会疼。可是呢，当她正要点火的时候，她犹豫了，她害怕，她不想自焚了。可是呢，她身上已经被人偷偷的安装上了引爆器控制器在上面，结果按钮一按，她身上顿时一片火海，因为他必须得死，这是内定的。
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生活，是一种修炼，有精神信仰的成分，最终达到圆满的境界。但是圆满与去死是两回事，用自杀升天来栽赃法轮功的确很恶毒。其实类似圆满升天的说法在各个宗教中都有，如佛教的涅槃，西方宗教讲的上天堂，西藏喇嘛教的红化，都相当于圆满升天，但没有人讲要自杀。法轮功禁止杀生，同时明确说明自杀是有罪的。在现场，除了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冒牌的王劲东不伦不类的打坐和似是而非的口号外，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自焚者与法轮功有关。自焚升天是用所谓自焚未遂的刘宝荣的口讲出来的，再配上到医院采访12岁的刘思颖，用小思颖的反悔来造成极为轰动的效果。刘宝荣是提供所谓自焚升天一说的人。在新华社最初的报道中是没有所谓自焚未遂的刘宝荣的，在一周以后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也没有刘宝荣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任何镜头。据中国官方报道，刘宝荣原本很痴迷，但自焚时马上就醒悟，紧接着投入到中央电视台的深接猛批的宣传中。在这一自焚悲剧中，刘宝荣的表演却增添了一丝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色彩。
刘宝荣这一个非常可笑的逻辑，他觉得德燃烧应该冒白烟，因为德是白色物质，夜燃烧才冒黑烟，因为夜是黑色物质。
那我感觉是应该是白烟啊，你修到一定层次它不是讲德吗？啊，你都修好了那都不该是黑的了。
法轮功里面也从来没有把 德和燃烧联系过，而且按照一般的理业说，也没有说这个白色物质烧就是白烟呢，黑色物质就是包黑烟呢。而且衣服不是先烧起来的吗？那给冒什么烟呢？白衣服会冒白烟吗？这老大妈啊，以这种非常可笑的逻辑啊，她否定了她在几秒钟之前还要为之付出生命的坚定的信仰。李广荣事后又说，元神走了，肉身留下，变成舍利子，这也不是法轮功的东西，而是邮电佛教里的内容，就是就反映出他根本不了解法轮功，他只是凭着他的佛教这个舍利子的一些理解还是怎么回事，任意的发挥想象，所以我看到他很可能是公安的内线。
这几个内线呢，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不了解法轮功的内涵。法轮功呢，除了练功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部分，就是每天要读书啊，读大法的书，这叫做以法为师。这个刘宝荣张口闭口说他是啊按照大法说的，那他说的话就应该在大法书的能够都有，可是呢他说的话在大法的著作里面都找不到。
据他自己说，自焚那天他竟然先喝了半瓶汽油。
我真的也就喝了有半瓶吧，一喝着好像想往身上那么撒。
可是据资料的记载，口服汽油啊每公斤体重 7.5 克就能让人死了，可是按他的体重来算的话，他喝了半瓶足以置他于死地，即使呢当时经过及时的抢救也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中毒症状。可是你看他在电视上那些表现，哪像一个喝了那么多汽油的人呢？
我们知道说我放下生死并不代表我一定要去死，对不对？可中央电视呢却故意把这两个混淆到一起。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呢，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是不是让每个人都需要真的要去死呢？我看不能这么理解。
当时美国 CNN 记者在现场目击到此自焚事件，他当时离自焚者很近，但他没有看到点火自焚的妇女中还有个孩子。而刘思颖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从头到尾都没有露出可供辨认的面孔，而且有关部门也不允许新华社之外的任何采访，不允许自焚者的亲属探望，甚至威胁刘思颖的祖母不可以接受记者采访。他们要掩盖什么呢？事件之后不到两个月，医院就宣布刘思颖猝死，一切都成了死无对证。失去母亲的小思颖是整个自焚事件中被用来挑起人们对法轮功仇恨的关键人物，但围绕着刘思颖却有太多的谜团。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一场戏却引起了大家特别是医生们的质疑，让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如何说的。
北京积水潭烧伤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池大夫说，病人在大面积烧伤的情况下，最主要的一条就要做气管切开。作为医生，我们知道做气管切开是为了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气管切开的切口是在第三和第四气管环之间，在声带的下方。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如果做了这手术，都需要很多天才适应，才能说话，何况一个小孩，头几天发声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想试着说话，带着管说话的话，你可以用手指堵着这个管试着说话，但是发出的声音是非常不连续的，像是漏气的，不清晰的。
思颖在伤后四天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的接受采访，而且还能唱一首歌。
我在临床上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人，这么严重的病人做了气管切开，居然还能发出这么清脆的声音，还唱歌。
我听说人在大面积烧伤之后特别容易感染，可是记者的采访时他也没戴口罩也没戴帽子，而且那么近距离的问话。
是的，你观察得非常仔细，这确实不符合医学常识。在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肯定要住隔离病房，而且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帽子穿隔离衣，这是最基本的了要求了。而且呢，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呢，他的创面是要尽量的暴露。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裹得太严实了，这个护士呢清换药清创非常的麻烦，而且很容易造成创面的化脓感染。
中央电视台说是法轮功鼓动学员去自焚，要在天安门制造流血。如果真是这样，等于承认自焚是江泽民残酷镇压的结果，是中国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以生命做代价的抗议之火，而不是什么升天。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法轮功绝没有号召去天安门制造流血，中央电视台此说信口雌黄，根本就没有任何依据。那么究竟谁需要制造自焚事件呢？自焚的动机是个关键问题。江泽民把法轮功打成邪教两年了，常常在电视报纸上宣传邪教要集体自杀，拿来与法轮功相提并论，企图给人造成联想错觉。但是即使按照中国大陆官方宣传中讲的法轮功练习者的死亡率、自杀率，也没有超出大陆百姓平均的死亡率和自杀率，而且还远远低于正常水平。事实上，在这次自焚事件前，老百姓对政府批判法轮功的宣传越来越反感，法轮功的抗争完全是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就连许多警察都不愿再继续镇压法轮功。如果江泽民想一意孤行，就需要进一步挑起群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我在自焚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就在海外的中文报纸《自由时报》上读到相关的报道，说是当局不惜牺牲打入法轮功内部的线人，制造自杀现场，还要弄得极其惨烈，这样才能打动人心，引发仇恨。
从动机上看，一定要镇压法轮功的江泽民一伙有制造自焚案的嫌疑。自焚案发生后，法轮功方面立即发表声明，指出自焚事件不是法轮功学员所为，并呼吁允许公开调查自焚真相。如果法轮功真的鼓动学员去天安门自焚的话，事情发生了应当赶快承认利用才是，为什么反倒否认呢？操纵自焚事件的人做梦都想得到法轮功号召自杀升天的证据，可查遍法轮功所有的著作，只能找到不让杀生和自杀有罪的话。法轮功自92年传出，弘扬世界几十个国家，在大陆被镇压以前的7年里，从来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在大陆之外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也从来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用几个人的个体行为来对法轮功整体进行攻击是没有道理的。江泽民集团利用所谓的自焚事件来诋毁法轮功，就好比因为有学生自杀要把整个教育系统打成邪教一样，逻辑上实在荒唐。如果自杀就可升天，为什么不去风景秀丽的山川湖泊，而去戒备森严的天安门自杀呢？为什么要选择最麻烦最痛苦的自焚方式呢？自焚者要制造轰动效应吗？为谁？为中央电视台用来揭批法轮功？说来说去不过是一个圈套。导演自焚的人靠着严密的新闻封锁，不允许官方之外任何人调查真相，靠着一边倒的媒体轰轰烈烈的渲染，才得以在自焚事件上大做文章，在大陆蒙骗百姓，挑起对法轮功的仇恨。这自焚的人中有小孩，有女大学生，有母亲，有女儿，有老人，这个群体本身就有故意编排来打动人心的痕迹。在大陆，人们听不到法轮功的辩护，如果江泽民一伙心里没鬼，为什么还要封杀法轮功的所有网站，害怕大陆人民了解真相呢？在沉寂大半年后，焦点访谈又播出了对所谓自焚组织者的审判节目。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为了达到诋毁法轮大法的邪恶目的，编造谎言乱说一通，十几分钟的节目只有简单的几句提问，法庭辩论和证词一点都没有。半年多来，这么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仅凭几句提问就草草收场，假上加假，错上加错，想掩盖江泽民集团的罪行是不可能的。纸包不住火，真相终有大白的一天。观众朋友，江泽民一伙还在利用流氓手段继续迫害法轮功，各种阴谋陷害可能还会发生。希望您看过我们对自焚事件的分析后，认清江泽民一伙的邪恶，对过去、现在及将来发生的事情有更客观的认识，在大是大非面前 做出您正确的选择。